不知道大家今天来教会之前有没有吃点东西？希望你们吃了点东西哈，不然待会听到时候可能会有点饿。因为我会提到很多食物的名字啊，不过不用担心啊，即使有点饿，待会中午有午饭吃哈。啊，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圣灵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领你在你的话语中重生。主，愿你的道这样设立在我们中间，主，愿你这样使用你的仆人，让他有受教的耳朵，愿你这样看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里面提到很多的食物。那比如说六章四节说到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去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很多的土产啊，说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呢？牛羊驴啊，什么都没有留下，对不对啊？然后去到神的使者要找基甸啊，来给他一个使命，抵挡米甸人之前呢，我们看到基甸在什么？在一个酒渣里面在打麦子啊，对不对？在防备米甸人。然后呢，当基甸认出了神的使者啊，要给他献祭的时候又讲了基甸预备了山羊羔啊，预备了面做无酵饼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后来到了基甸率领300人攻打米甸人之前呢，神就让他的一个同伴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大麦饼，大麦饼。我为什么吃大麦饼？滚入到米甸人的营中啊，到了那个帐幕，把那个帐幕给什么呢？撞倒，然后那个帐幕就倾覆了啊。还有很多很多提到食物的经文啊，我就不一一列出了。那我们会问哈，为什么基甸的故事里面啊有那么多吃的呢？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文呢，想给我们去呈现的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的日常就是有很多什么农作物和牲畜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啊那么多农业的东西跟当时人的生活形态很有关嘛，对不对？所以农耕社会其实它是一种很稳定的一种生活形态，就是老百姓在一片土地上耕作发展技术啊，以尽量少的土地去养活尽量多的人口，然后再在上面去构建啊思想啊艺术啊等等的元素，对不对？所以其实一般在历史研究上他都会把农耕文明视作是一种就是向上的一种建构性的一种文明的形态。那跟农耕社会对应的一种古代的文明形态叫做什么？叫做游牧文明。游牧文明里面呢，就这些人需要去放养牲畜，对不对？需要游牧啊，他需要到处去找牧场啊。但你不难想象，游牧文明他们生活中平常遇到的危险要比农耕文明什么多得多，而且一旦遇到天灾，他们的抗击打能力要比什么农业文明要什么要弱。那怎么办？那他们就会去什么呢？抢夺周边农业文明社会的物质，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而且一般来说，谁更会打？一定游牧文明更会打，因为平常他们就是什么要打狮子打老虎要骑马，对不对？农业文明打不过他们呢。所以游牧文明在历史中的一个面貌，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破坏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历史学者叫做 勒内啊，这对南方人来说太难了。他英文名叫 Rene 勒内格鲁塞哈，他有一本代表作啊，叫做《草原帝国》，他就是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3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去描绘整个欧亚大陆的古代发展史，那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本书，而且。这个角度好像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讲基甸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基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一个生活形态，而当时攻打他们的什么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是什么？就是游牧民族哈。那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其实它并不是想跟我们说游牧文明就是坏人啊，农耕民族就是好人啊，没有那么简单啊，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的。那从整本圣经来看，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是既有农耕的时候，但有没有游牧的时候？是有的。比如说圣经里面他也描写过农耕文明也有不好的一面啊，比如说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什么？叫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所在的地方是在哪？圣经说是在示拿地，其实就是所谓的苏美尔文明所在的一个地方，古代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农耕文明啊。但这个文明厉害到一个程度，他们想干什么？在巴别建一座塔通到天上，宣扬自己的名。那大家要去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塔那么高，它的广告牌很大，它的宣传功能有多么厉害哈，那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你们要想，当一个文明可以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造这么的一个国家工程的时候，他背后的那个集权力量那是相当的强的。在一个强力的集权社会之中，个人的人性通常是会以集体的名义而被什么呢？消灭。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生活。所以说虽然农业文明一般它是建构性的，但它有可能建构成什么呢？一种集权式的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后来你会发现巴比伦帝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所以神会使用很多历史的元素去打散这些所谓文明的农耕社会，不然的话那就变成什么？今天是巴别塔，明天是什么？巴比伦，后天就是 BBQ， 对不对？所以而且就是在巴别塔的故事之后，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带领亚伯拉罕就是从什么苏美尔这个地方，这文明这个地方出来，去到什么迦南地去生活。亚伯拉罕就成了一个什么游牧民，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圣经它不是说某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就比较好，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人，关键是里面的人。就是说每一种文明里面都有那种专为自己的掠夺者，也有一些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啊，分别为圣的人，很有意思。那所以回到圣经里面，大家看到基甸他虽然好像是在农业文明里面哈，他是以色列的一员，他被那些米甸人亚玛利人那些游牧民族欺压，但其实他也需要去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那他在面临这些欺压的时候，他是要同样以掠夺的方式还击掠夺呢，还是要用神的方法来化解这场危机呢？那在整个米甸人危机里面，神一直在引导基甸说，让他不要以一种 复仇的心态来应对这场危机，而是什么？用神的方法。那什么叫神的方法？那我下面分三个场景来给大家看神怎么具体在整个危机里面引导基甸，好不好？那第一个场景是当基甸带领一些以色列人去抵挡米甸人、亚玛利亚人的时候，他们先是驻扎在一个叫哈律泉的地方，对不对？这时候神就向基甸显现了，他要基甸干什么呢？减少军队人数，而且他要求了多少次？两次，要求了两次。第一次要求里面神这么说，神这么说，他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你可以离开，你可以回去。于是就22000人就回去了，剩下只有10000人。那上次讲到我们讲过这个惧怕的问题，其实惧怕后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是一个你在危机面前是否把神当作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惧怕它会使人在危机面前失控，或者选择用自己的手段来应对问题。当你发现你应对不了的时候，你心里会崩溃，你可能会不听号令，你会在敌人面前溃败。所以神首先是要把心中有惧怕的人给什么？遣返出，从32000人减到10000人。那不过这还不行哈，神第二次让基甸减少人数的方法更有意思。那 这个方法是这么样的呢？第二次神让基甸减少人的方法，就当时候基甸就把那人带到水的旁边，神就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那样舔的，你要使他站在一边，那些跪下喝水的呢，你要使他站在什么？另外一边。于是用手捧着喝水的有多少人？300人。其他全都是怎么样？跪着喝水。然后耶和华就对基甸说，我就要用那300人去救你们。那我们在这里先搞清一些细节，神在这里分了两种人，对不对？一种人是喝水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舌头在舔水的，那这注意哈，当时候很打仗，你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带着一个什么水瓶，那你要喝水的时候你就要找旁边的水源，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当时候有些人是什么呢？用手把水捧起来，然后什么？用舌头去舔它，像狗那样。那这里注意，不是说他整个人的动作像狗那样，只是指什么？舌头舔水这个细节像狗那样。另外一种人怎么喝他看到了水源就什么跪下来，整个把头什么埋到水里面就喝了，对不对？神说，那这些人你就让他什么，你就可以让他回去。为什么？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些人在危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呢？用他的欲望驱使了他，就是一下把头埋进去。但另外一边，他们并非只是被自己的欲望驱使去做事情，即使在打仗那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有一个士兵应有的样子，他们的内心是有规范的，是不是？他是用手捧着，而不是说我的欲望驱使我做什么我就立刻去做。那这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也是神在律法里面的一个心意，就是一个人他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社会，一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你的行为是有规范，你不是被你的欲望去驱使。那我想给大家看申命记20章里面的一段有关以色列人打仗的一段律法，挺有意思的。那这里这么说摩西所记载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那攻打你们的仇敌，要拯救你们。但这里呢，那第一步 官长要对有一些人说啊，谁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谁有什么新房屋，你们可以回去啊。有些人啊怎么怎么着，他们也可以回去。反正就是什么呢？那些惧怕、胆怯的啊，他们有忧虑的，他们可以什么呢？他们可以回去，恐怕他使他弟兄的心融化，像他的心一样。那所以这几条中心思想都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就是你要去打仗，心智要坚定啊，不能让其他事情让你惧怕啊。这在今天的军事理论来说是非常科学的，对不对？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再看下一段，更有意思，这里讲，那如果你围一座城，很久才攻占它。你进去的时候呢，你不可挥斧破坏那里的树木，因为你可以吃上面的果子等等啊。然后他就说啊，就是你不可去随便去毁坏、砍伐等等等等。那这里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大家可能平常会想，哇，都打仗了，还顾及里面的树木，对不对？我都那么严重。那其实树木，它只是一个象征，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打仗啊，神要以色列人说，即使你打仗的时候，你也不能变成一只怪兽，哇，风卷残云，对不对？哗一下，全部没了哈。而是什么？即使你在打仗这样的一种危机里面，你的人心依然是有规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这两点，一个是不惧怕的心智，一个是在危机之中你的人的规范，这不就是神让基甸选人的两点原则吗？对不对？所以神不需要人用尽手段来为他成就事情，神要的是什么？人用人应有的形象去服侍他啊，很有意思。那第一个场景，那在下一个场景里面，我们看到神带领基甸和那300人开始要去什么呢？晚上袭击米甸人的营里面了，对不对？那这时候基甸就听到有一个人做梦啊，那个人就是做完梦之后呢，就告诉了他的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一个大麦饼啊滚进了米甸人的营中啊，到了那个帐幕，把那个帐幕就撞倒了，那个帐幕就啊倾覆翻转了等等啊。为什么是大麦饼？很明显，大麦饼代表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农业文明啊，对不对？所以是大麦啊。但问题是大麦是穷人的食物啊，你们都很有钱，你们吃小麦，你们不吃大麦了，我知道。所以当时候代表是什么？极其穷困的以色列人啊，被米甸人抢了很多东西，对不对？帐幕是什么？游牧文明嘛啊，米甸人、亚玛利亚人的代表。所以啊，那个同伴听到这个梦之后，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啊，这不是别的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要去什么？要去打败他们了哈。那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啊，神他是把梦托给了其他人啊，他不是托给基甸，他是把梦托给了里面某个人。那其实这更有意思，因为这意味着神之前的那个挑选呢，他让整个的队伍都是什么？一群心中有神的人，啊，所以你看基甸的反应就是，当他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之后，他就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他就敬拜神。我看看是不是这一张哈？对，这一张，对，你会发现基甸听见梦和梦的讲解之后，他就敬拜神。那我们上一次讲过，基甸刚开始接受差遣的时候，他就两种态度，他一种态度叫什么？我不信。另外一种态度叫什么？我不行，对不对？但这里你会看到，神的异梦临到了他的同伴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敬拜神。那他再也没有被内心的偶像影响，而是什么？他在一个危机里面 正确的回应神。那其实这是一群真的有人性的神的子民应该有的态度，就他不仅在衡量一些外在的得失需要，而是用内心去回应神，度过这段危机。所以这300人这合一的力量就迸发出了一种军事上难以置信的潜能啊，出来就看到整个米甸人和亚玛利亚人的军队在他们面前就逃跑了。那这就是神帮助他们度过危机的整个的过程啊。那这第二个场景，最后一个场景我们来看看。那这是后来啊，他们当时已经把这些人打败了，但他们还要什么呢？乘胜追击这些残兵败将啊。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的力量不够，他需要找一些另外的支派去帮忙，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基甸做一件事情，他打发人走遍了什么以法莲的山地，他就说啊，你们也下来攻击米甸人，你们要守住那个渡口啊，你们要把他们都啊完全的守住等等啊，就是为他的追击做一些预备吧，对不对啊？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军事上的部署，没什么问题。但后来呢，他们却发生了啊一些矛盾。那发生一些矛盾怎么样？这里以法莲人啊，他们后来都已经抓了那两个首领了。以法莲人呢就对基甸啊秋后算账，他说你去跟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啊？他们就与基甸什么大大的争吵了。以法莲人的埋怨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有道理，就好像这样，如果今天你是以整个教会的名义做什么事情，你一定是粤语国语英语一起都参与，对不对？你如果把某个群体给忽略了， 那不合适，对不对？一个群体应有的面貌应该是这样。但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考量，叫什么？打仗这种事情啊，基甸安排的时候，一来是兵贵神速啊，不可能说立刻不可能说面面俱到才去打，对不对？二来神在整个打仗过程里面，他的重点也不是说所有的人来打仗，而是什么？应该要让那些以色列人里面真正依靠神，全心全意依靠神的人来打仗，对不对？所以他只带了300人。所以你发现啊，基甸其实他处于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说弟兄其实也有道理，但神就更有道理了，对不对？那他的办法怎么办？他怎么解决？他的办法很有意思。基甸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这样，他说啊，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啊，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啊，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基甸的两个首领啊交到你们手中了，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啊，基甸说完这句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啊，这里又讲到食物了，对不对？再看看基甸他用了什么方法，既不得罪弟兄，又不贬低神，就是什么？自己谦卑嘛，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们以法莲支派稍微帮一下，哇，那两个首领就什么交在了你们的手中了，我所做的算什么呢？啊，是不是？你们摘葡萄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那葡萄比我们家那些赤峰葡萄更好吃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基甸他谦卑的结果就是他在弟兄之间制造了和平。其实这个才是战争最后应有的目标，对不对？你抵挡外族入侵，你最终不就是要四境安宁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为了一些功劳跟弟兄结怨的话，那你这仗不就白打了吗？对不对？ 其实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那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口中是有很多道理，但我们有时候道理太多，对他人合理的需求忽略了的时候，我们的道理会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的道理的目的不就是让我们合一吗？对不对？这不是说要让那些道理显出谁更加正确，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只顾人的感受，妥协神的真理，这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其实谦卑能帮助我们去正道而行，那这点很不容易的，因为谦卑需要我们的身份在神里面稳固，就是让我们的内心的欲望摆脱用外在事物证明我们价值的骄傲，很不容易。基甸跟以法莲支派互动的事情上，其实就是继续了他对神的敬拜，所以他很成功。但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上，你会发现基甸在继续追杀米甸人的过程里面，他后来忘记了这一点，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的故事里面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基甸跟他那300人，他们越过了约旦河，很疲乏，还继续去追赶。然后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苏哥，那这里还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他就对那些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我们吃，我们疲乏了，我们还追着那2个人呢，对不对？那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哇，基甸很努力啊，为了完成神的使命，人困马乏继续追赶，很厉害。但我们做一个对比，做一个什么对比呢？跟大卫一次追赶仇敌的经历做一个对比。那很巧的，那一次大卫他也是追赶亚玛利人，就是攻打基甸的人的其中一种，他也是追赶亚玛利人。但大卫怎么追赶？那大卫他先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神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能救回来，然后他们就追了。但是呢，当时发现有200个人疲乏了，不能渡过比梭西，所以就留在了那里。然后呢，继续追赶的人呢，遇到了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就把饼给大卫吃，也给他水喝，因为他已经3天3夜没吃东西，没喝水了。分析一下，在追赶之前，大卫先求问了神，能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其实对阵和追赶是军事行动的2个不同的阶段，这是2步来的。这两 你打赢不等于你能追赶啊。所以大卫知道，不仅要在对阵的时候依靠神，追赶的时候也要什么？也要求问神，对不对？而且大卫让那些疲乏的人什么留下，不需要他们去。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大卫他是在知道他身边的人目前的需要是什么，而且我们看到神也为大卫预备了他体力方面的需要，预备了一个埃及人什么。所以其实神不是说不顾我们一切外在的需要，就让我们为了完成事情疯狂内卷，就是你就拼命去做就好。神要的是一群有人性的人去完成他的使命，他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对不对？但我们看回去基甸的做法，基甸的做法呢，首先当然他在追赶的时候并没有求问神，那他也没有看到身边300个弟兄的那些需要，然后就 出事了，就是当苏格人说、啊、我们不给你们食物的时候呢，然后苏格人就质问基甸说、啊、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啊、就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基甸就说了、啊、当耶和华把西巴和撒木达这两个人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回来、啊、就用荆棘去打你们。那在这里我们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关系，苏哥这个地方其实是前线，他们首先面对米甸人的进攻，就他们在最东边，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前线打仗。问题他们有打赢过没有？没有打赢过嘛，对不对？打赢过就没有基甸什么事，一直输没有赢过、啊、很没面子。但今天基甸抓住了米甸人的王，还要对这些苏格人说你给我做后勤补给啊，苏格人就不干了啊，对不对？哇，那我们的面子还往哪里搁呀？是不是？所以他们，但他们这样回答也是很小气的，不是说他们正确，但问题基甸在这里做出了一个 reaction 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估计也被饿晕了，结果他就忘记了他对以法莲弟兄的那种谦卑，他就对着苏哥的以色列人说：“这次我有仇必报。”啊、我回来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接下来更严重，他到了比鲁、伊勒，比鲁伊勒、啊、就是雅各遇到神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对那里的人也说、啊、你给我食物吧。但比鲁伊勒的人也跟苏格人回答他们的话、啊、他的话一样，然后他就对比鲁伊勒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就拆毁了这个楼啊、这个楼是什么楼啊？应该是城墙的塔楼、啊、从古到今抵挡游牧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建城墙。为什么中国有万里长城、啊、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世界上很多文明都用这个方法建城墙。那看守城墙就必须要用什么？要塔楼啊，对不对？要塔楼。那基甸你现在说当我打赢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我弟兄的塔楼给拆了，那他还靠什么防守呢？他们还有平安吗？所以你会发现很讽刺，当基甸失去了对神的依靠，他对得胜的那种欲望使得他的决定完全跟神的目标就违背了。神让他打赢是让他让以色列人有平安，耶和华沙龙，对不对？耶和华平安。但他自己却为了成功、啊、他是什么？他让弟兄，他最后做的事情让弟兄没有平安，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很像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现在生活也是压力很大，其实它很容易导致我们说我们只顾我们手上的成就而不顾我们与身边的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内卷的一个社会，对不对？就是说里面有很多的个人成功，但这种个人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带来一个整个群体的平安。因为其实内卷的本质就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竞争，就是我为了成就我丢弃了人性之中正常的需要。你一天工作八小时，我工作十二个小时，你一天上班六天，我上八天，没有八天，我上七天那其实神并不是说不让我们竞争，他不是说基督徒你别去工作，别竞争，神不是这样。神让我们去征战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智有规范有谦卑凡事敬拜神的人。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之中，我们面对身份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随着内卷而卷，我们也可以选择分别为圣，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今天我们来到 那个圣餐桌前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今天是在复活节之前的最后的一个主日，是终至主日。当初主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为他的子民征战，他是为神的国征战，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但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骑着一只驴驹进到城，因为他是一位谦卑的王，他是一位不是靠着自己的欲望来征战的王，他是那位要用神真正的形象去建造神的国，来去恢复他的子民的这么的一个王。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先花一些时间安静思想我们主耶稣所有的形象。